好，我们低头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心中，与我们同在，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帮助，也信心得以坚固，让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路上走得平稳，走得讨你喜悦。求你保守我们，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孩子也把自己交到你的手中，求你掌管孩子的口，让孩子所说到的话都是从你来而来，让弟兄姊妹因着你的话得帮助。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罗马书二章十七到二十九节。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将圣经翻到罗马书第二章，我来读这段经文，弟兄姊妹请听，你们看着圣经，与我一起来看这段圣经。罗马书二章十七节，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即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或作也喜爱那美好的事，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愚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的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你若是行律法的，隔离固然与你有益，若是违律法的，要是犯律法的，你的隔离就算不得隔离。所以那未受隔离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隔离，岂不算是有隔离吗？而且本来未受隔离的，若能守全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异闻和隔离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算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异闻。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好，我们经文就念到这里。我今天先和大家分享经文的十七、十八两节。十七、十八两节说，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古号里说，或做也喜爱那美好的事。这两节经文，保罗以你成为犹太人的这句话开始。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是上帝的子民，耶和华上帝是他们的上帝，他们也在西乃山上得到了上帝赐给他们的律法。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民族能够从上帝那里获得律法，唯有犹太人他们享受这个，从上帝可以直接得到律法。因此犹太人自己也以自己从上帝那里得的律法而夸口。犹太人既然有从上帝那里来的律法，他们本应该遵循上帝的律法， 并且我们也知道，当犹太人遵循上帝律法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晓得上帝的旨意。这是犹太人在那享受上帝对他们的带领。另外一方面，当他们能够遵循上帝律法的时候，以上帝的律法为自己生活准则的时候，也显明了他们是上帝的儿子儿女。经文继续说，当犹太人接受了上帝律法以后，他们就能分辨是非。能分辨是非这句话是意义，原文的意思，就把原文的意思意义出来了。而放在括号里，也喜爱那美好的事的翻译是从原文直接翻译的。其实我们如果仔细思想的话，能分辨是非与喜爱美好的事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为什么这么说？特别是后现代的今天，当人们失去了是非准确的标准的时候，人们可以说人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了。所以说他们就把非甚至当成是，把是当成非。所以我觉得原文的翻译，在括号里的翻译，按照原文的意思的翻译，也喜爱那美好的事，这样的翻译更好。表明什么？表明我们是站在善的一面，站在公义的一面来分辨是非，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观念就这么来分辨是非。并且也喜爱那美好的事，也告诉我们在分辨是非以后，我们是站在善的一面，站在美好的一面。所以我比较赞同括号里按照原文的翻译。当然原先在翻译圣经的时候，是在19世纪初期，人们心中还是有敬畏神的心，还是基本上能够知道是非观念，还是有那么一点。现在后现代今天，人们已经没有很清楚的是非观念了，特别是所有才会进入今天美国的乱象。美国今天的乱象根本原因就是他们离开了上帝的律法，他们已经忘记了当初他们是以基督教的圣经的真理来立国的。人一旦离开了上帝的律法，他们就没有辨别对与错的能力了。因着人心里的原罪，当没有上帝律法的时候，人就更习惯于行在错误的事上，将对的事、善的事看成错的，将错的事看为对的。这样的人，他们就失去了做人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就出现了美国今天的状况：打砸抢烧这样的丑陋的邪恶的事，他们都不以为丑陋，不以为邪恶，都乐意去行。当然我们必须知道，这些参加打砸抢烧的人，多数的人他们里面有个思想，就是不劳而获的思想。他们以不劳而获为荣，因为他们有这种思想，因为他们懒惰，因为他们想不劳而获，所以他们很容易被那些共产主义的说教所欺骗，用打砸抢的方式来瓜分富人辛勤劳动得来的财富。他们要平分，要我们共产主义嘛，就是我们是平均平分主义。他们喜欢马列主义的思想，更准确的说，他们是被共产主义宣传洗脑了。他们以为共产主义宣传我们都可以富，没有人不应该有 比我更富的人，人不应该，我们不应该穷。他们以为共产主义就像那些人宣传的一样，最后能够实现按需分配，我需要什么我就应该得到什么，我可以不劳动，我可以不劳而获，是按需分配的思想，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拿自己的东西，想要的东西。所以说他们就把商店的窗户打开，自己进去就去拿。他们被这个虚妄的口号所欺骗了，他们根本不知道社会的财富是不可能满足所有人那种贪得无厌的心。如果每个人贪得无厌的心都得到满足，社会财富根本没有这么大的财富，上帝根本没有赐下这么多的财富来满足人们那种贪得无厌的心。所以说这共产主义那种按需分配的思想根本就不可能在现在在有罪人的世界中得以实现。所以实际情况，共产主义只能满足极少数人的欲望，那些极少数的人是什么样的人？那种极少数的人就是那种以恶掌权的人，他们以恶掌权，他们掌权不是为了老百姓，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只能是他们镰刀下的韭菜。如果说没有这么广大的群众成为他们的韭菜，他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财富。如果广大老百姓都想割韭菜，哪有这么多韭菜？所以说他们这些少数人能够霸占这么多的财富，就是因为有更广大的群众成为他们的底数，成为他们的韭菜，他们才会有。因此我们看到在那些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人，在称为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有最严重的贫富差异，社会的大部分财产却都集中在很少一部分人的手中，而绝大部分的人那些韭菜是只占着社会很少部分的财产。我们也经常在网上看到国内老百姓看病这么难，他们说国家80%以上的医疗费用全用在10%的人身上。咱们试想一下，如果100%的人全有10%的医疗保证的话，那这个国家要多少的医疗费？怎么可能？所以他们就是占用霸占别人的财产。有的人会说，我也承认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样存在着贫富差别，也是有钱人有钱的人和没有钱的人。然后我们要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有钱的人他们并不是不劳而获的人，有钱的人他是凭着自己辛勤的劳动，或者说凭着自己聪明的智慧创造了财富，而且他们不是一下就成为富翁的，他们是兢兢业业，并且不断地积累自己的财富，然后才成为老板的。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老板，他们甚至经过几代人的积累才会成为现在的老板，大老板。他们知道他们的财富都是从劳动得来的，他们不是搜刮的，不是割韭菜的，因此他们也会尊重别人的劳动，并且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财富要继续的增加是依靠那些员工的劳动而有的。 所以他们会尊重那些创造财富的员工，也就是说那些员工在老板面前都是有尊严的，而那些靠革别人的命而霸占别人财产的人，他们是不会尊重辛勤劳辛勤工作以劳动创造财富的人，因为他们的财富不是靠劳动得来的，而是靠革命得来的。我一革命，我就把有钱人的钱全划在我的口袋里了，所以说他们不会尊重别人的劳动，而且他们增加财富的手段就是不断的革别人的命，不断的应用各种各样的革命运动来收敛财富。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我也就是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他们政权刚成立的时候，我们还唱那些歌，叫工人农民养活了地主资本家，他们以这个宣传来叫工人农民起来革命。当他们夺取政权以后，又改口说是他们这些不劳而获的统治者养活了广大的工人农民。过去他们拼命的唱国歌，现在他们要限制唱国歌，因为他们已经在政权了，他们已经站在政权上，他们再唱国歌就是来反对他们了。所以说他们这些不劳而获的统治者，他们认为他们养活了广大工人农民，这是他们的谎言，他们用他们的谎言来迷惑社会底层的劳动民众，让他们甘心的做一个被他们剥削被他们欺压的庶民。他们需要这样的欺骗，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欺骗，他们就站立不住，他们的财富就不可能被收敛，从老百姓那里被收敛。所以他们为了他们的欺骗能够进入到人的心中，所以他们不允许别人说话，谁都不允许说话，只允许我说话，我说出来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真相，我的真理我的真相是不允许被任何人揭穿的，因为一旦他的谎言被揭穿了，他就无法继续统治剥削这些劳动人民。因此他们花费纳税人巨大的资金来封众人的口来维稳，这样可以让他的谎言变成了真理，让他的谎言能够进入到人的心，蒙蔽人。所以说他们不允许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不允许有任何别的信仰，因为当人正信了基督教以后，听了上帝的律法以后，听了圣经中真理以后，我们就能够识别他们这种谎言，在众里中认清这样的谎言，我们也因此能够看清楚共产主义的邪是一个邪教，就可以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不能够成为他们的韭菜，就会争取自己的权利，就争取自己被人尊重的权利，我们就不会与他们一样在那边行恶。我们看到在中国那些执法的人，他们心中没有真理，也不懂，也真的不明白法律，中国真的不可能成为一个法治的国家。执法的人不懂法，制造法律的人不懂法，整个就是人治。所以说老百姓的尊严，老百姓的权利不可能被他们认同认可的。在 在那里我们也不能够真正的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我们更多的人是被他们迷惑，被他们蒙蔽，不会对他们有清楚的认知认识。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状况，也是如果美国不继续恢复基督教的信仰，不在教会中传讲上帝纯正的话语，我们看美国的今天也会越来越严重，最后走向完全不认识真理，不认识，不尊重人的社会，没有别人权利的社会，都是自我为中心的社会，都是自己想当上帝的社会。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来分享19-20节的经文。19节，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愚笨人的师傅，
蠢
愚啊！我真，你不要说话好不好？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保罗说，那些从律法中受了教训的人，他们自称在属灵的事上是来为瞎眼领路的，是愚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这些都是一。如果他们真的明白律法，真的行在律法中，真的一个认识上帝的人，都是应该做那些事情的。如此这样，可以使世界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让世界充满着上帝的荣耀。那我们要为了更加清楚的明白后面的经文，21节-24节经文，我们需要对20节经文中的模范这个字做一个注释。模范在中文中的解读中一定是一种好行为，应该是众人的榜样，模范就是众人的榜样。然而在罗马书中有两处经文用到了模范这个词，一处就是今天经文的20节，另一处是在罗马书6章17节。这两处用到模范的经文在原文中不是同一个词，我们就要来看为什么他在同一卷书中在用到中文翻译为模范的词，在原文中却不用同一个词，我们就要思想它里面的意义。在20节这个词模范的词强调的是外形外貌，它着重的是看到外在的。这个词在提摩太后书3章5节也出现了，在提后3章5节的经文中，这个词的意思就表明的很明显。提摩太后书3章5节，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避。在这节经文中，外貌就是罗马书2章20节的模范这个词，我们就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个词的意思。金钱的外貌就是他这个词所要描写的，更注重的是外在的形式外貌。而罗马书6章17节经文中，中文翻译成模范是这个词是指人内在的品德和品性。这个词在新约出现了14次，许多时候被翻译成榜样，如彼得前书5章3节，也不是瞎子所托付你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 所以在二章二十节用的模范这个词，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假冒伪善的模范。而在六章十七节这个词的模范是指我们内心，我们的人的品格的是众人的模范。如果只是在外表上、外在形式上成为模范的话，我就可以称为它是一种假冒伪善的模范，是一种表面的、做作的、虚假的模范。我在这里并不是说他们不应该教将上帝的律法教导这些人，这并没有错，错是错在他们自己没有按照上帝的话去行。就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节所说的，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所以我在这里说，我不是在否认他们的说，因为他们说的的确按照律法说是没有错，但是他们却不能行，所以说他们的说就变成了一个假冒伪善的模范。因此我们要说，教导上帝的律法是应该的，只是我们自己也要被律法所教导。在这里我必须要说的是，一个人，一般的人都是所说的要比所做的更好，很少的人可以说他做的比说的更好，一般人都是说的比做的更好。如果他所做的没有所说的好，他就不应该教导别人，那么我们就无法听到有人讲正确的道理教训我们了。因为所有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是做的没有说的好，那么说的是按照上帝的话在说，但是哪一个人说我完全能够按照上帝的话语来行呢？没有，没有，你就不要教了，不要说了，就不要教导人了，那么我们就再也听不到教训人、教导别人的人了。如果我们用这个观点来看，只有当你做的比说的更好的时候，你才可以教导我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认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不能再教导我，所以说我才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人教导的是根据上帝的话来的，但人真正行出上帝的话语绝不是一天两天，人要能行出上帝的话语来是一生的功夫，一生都无法做到。但是我们还是要听别人的教导，听别人按照上帝的话语的教训。但是我们要看到，如果一个经常教训别人的人，只要他具备反思自己的能力，他也必然会在自己的教训中得到造就。如果一个人的教训只是为了单纯的为了教导别人，却从来不反思自己，那么他的确只能够成为上帝的工具，他却不能成为上帝的仆人和上帝的战士。如果一个人在教导别人的同时，他能够反思，在教导中来反思自己，那么他就有也有能力，也会在自己的教训中得到进步。那么我们就要说，教导别人的人同时他也会被教导，这样的人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教学同长。这是一件很美的事，只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我们要经常反思，在教导别人的时候反思自己。 一个人只要不为自己的错误寻找理由，他一定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如果一个人每一次当别人提出他错误的时候，他都能找到自己犯错误的缘由，给自己的错误找到借口，那么他就是一个很难改正自己错误的人。因此我们要好好思想今天的第21节到24节这一段经文。你即使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吗？玷污神吗？我们知道24节更重要的，神的名在外邦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所以说我们既要做一个传讲上帝律法的人，我们更应该做一个遵行上帝律法的人。教导别人不可偷窃，自己就不可偷有偷窃之事；教导别人不可奸淫，自己就不可以做奸淫之事；教导别人不可拜偶像，自己就不能知道任何的偶像。我们传讲上帝的律法，可以使别人遵行律法，成为一个合上帝心意的天国子民，而我们自己却不去遵行上帝的律法，那么我们只不过只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具，我们却不能够成为一个上帝的仆人，更不会成为上帝国度中的一个战士。以弗所书5章5节说，因为你们确实地知道，无论是淫乱，是污秽的，是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我们在这里看到，成为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具的人，是无份于天国的人。我们在这里特别需要强调一下24节，我们既然指着上帝赐给我们的律法夸口，我们又怎么可以违背上帝的律法？那是一件玷污上帝的事情，玷污上帝的事情，这是基督徒绝对不允许不可以做的事情。罗马书7章12节这样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良善的。我们要看到，既然律法诫命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那么违背律法和诫命的人，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圣洁的人。而我们要知道，上帝是圣洁的。希伯来书12章14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面。所以一个违背律法的人，成为一个不洁圣洁的人，他是不可能进入到上帝国的。我们要知道，在上帝国里的人，他们每时每刻都能来到上帝的面前。一个无法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他也无法进入到上帝的国里。这是我们要思想的，这是我们要对今天经文21节到24节所教导我们的，我们要很好的思想。希望上帝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能力，能够按照圣经做到圣经要求我们做的。至少我们要有个心智，我们要做圣经要求我们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连这个心智也没有，如果我们连这个渴望都没有，我们都没有愿望去做上帝愿意让我们做的，那我们真的很可怜，我们成为基督徒真的很可怜。我们每个礼拜天，每个礼拜五，每个礼拜二都有 查经，都有祷告，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做上帝要我们做的，我们在那里就白耽误时间了，就是很可怜的事。好，我继续和大家分享什么样的人是真犹太人。你若经文说，你若行律法的，隔离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隔离就算不得隔离。所以那未受隔离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隔离，岂不算是有隔离的吗？然而且本来未受隔离的，若能守全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异文和隔离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算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在心里，在乎灵，不在乎异文。我们知道隔离只是作为与上帝立约的一个标志，现在犹太人把这个标志当成了实质来看。隔离的实质是受过隔离的人是在上帝恩约中的子民。那么作为上帝恩约中的子民，就应该来遵守恩约中的各项条款。那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条款就是上帝的十诫和律法。我们要看到完成恩约的标志，外在形式的隔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进行隔离的三天之后，一个人就会完全恢复正常。而真正成为恩约中的一个子民，那却是一生之久的功课。保罗在经文中告诉我们，外面肉身的隔离不是真隔离，真隔离是心里的，是在乎灵，不在乎异文。而人往往只看重外表的东西，我们往往只注重外表的东西，以为我们有外表的东西我们就行了，并且外表的东西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工作，人们却很难去做长时间来改变自己生命的工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智来改变我们生命，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会依照自己旧有的习惯生活。不过如果我们仍然依照我们原有的习惯生活，我们就不是生活在上帝的信仰当中。耶稣基督福音的信仰不是只注重人的外表，只注重人的外表与我们所认识的信仰完全相反。真信仰不看重外在的形式，外面肉身的隔离不是真隔离，真隔离是心中的隔离。心中的隔离是要隔断自己在亚当里的生活方式，开始遵循上帝律法的生活方式。对于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同样是如此，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在教会里受了一个洗，自己就是基督徒了，就有了去到天国的门票了。同样，洗礼也只是一个在恩约中的标志。许多时候，许多人，我们把这个标志看当作了实质，以为我们受了洗，我们已经完成了整个救恩的过程，我们就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所以有许多人受洗以后根本不来教会，他们不来教会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听到教会按照圣经的原则教训， 因为如果按照圣经原则的教训，他们就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愿意，他们愿意仍旧活在受洗之前那样的生活方式，他们愿意仍然活在没有受洗前的生活方式，表明他们不愿意来改变自己，从里面改变自己。今天的经文就是这样教导我们，你若是行律法的，隔离固然与你有利，若是犯律法的，你的隔离就算不得隔离。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也是这样，你若遵行耶稣基督的教导，你的洗礼，我们的洗礼就是与我们有益的，因为我们的洗礼，我们进入到恩怨里面，我们成为恩怨里的人。但是若不遵行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的洗礼就算不得洗礼，我们的洗礼只是一种外在的毫无意义的形式，没有上帝的话语托着我们的洗礼，我们的洗礼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上帝的话托着我们的洗礼，我们的洗礼才有完全真实的意义。今天的经文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唯有里面做的才算真犹太人。同样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外面做基督徒的，你只是受过洗礼，你不一定是真基督徒，唯有我们里面做基督徒的才是真基督徒。根据今天的经文，我们就应该知道，基督教不仅仅有外在的形式，当然我不否认要有外在的形式，但是更重要的是，不是外在的形式，还是我们里面生命的改变。如果我们里面生命没有改变，我们就不会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当然在这里我必须承认，而且我们要认定这件事，生命的改变绝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就的，生命的改变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我们一生的努力也是无法达到上帝所要求的。这样看来，在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自己身上，我可以说我们自己是没有任何指望的。只有当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在我们的救主耶稣里面，我们才是有盼望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全得胜了，因为借耶稣基督他完全的顺服了上帝的律法，为我们成就了对律法的遵守，并且他也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当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都会归算在我们这些信他名的基督徒身上。在这里我必须强调，信他名的基督徒不是口头上的信，是从里面从内心中的信，这个信就应该能够改变我们内在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改变生命的那种内在的确实的信，我们还不是真信。我们要正确的解读今天第27节这节经文。第27节经文说，而且本来未受隔离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异闻和隔离竟犯律法的人吗？其实不管是受过隔离的人还是没有受过隔离的人，除了救主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个人能够全守律法的。在末日也只有耶稣基督能来审判这个世界，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也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 我们可以被上帝看为我们是义。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能够遵守全律法，所以需要恩典，所以我们基督教信仰需要耶稣基督，而且是唯独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从我们的信仰中挪去，像新派那样把耶稣基督挪走，只看作我们个人的道德品德、道德行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到上帝的国里。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有凭着他的品德、凭着他的行为可以得到上帝国度的子民的名分。所以说我们的信仰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信仰。离开了耶稣基督，离开耶稣基督所教训的、所教导的，我们的信仰就是虚妄的，就变成一个没有根基的信仰。耶稣基督才是房角石。我经常思想，基督、使徒和先知的教训是根基，但是耶稣基督是房角石，是所有根基的标准。没有标准，你根基立了再牢固，你根基立斜了、立歪了，你这个房子也盖不好的。我们在农村盖房子都需要在房角上列起一块木头，四个房角四根木柱，这就是标准。没有这四根木头，房子盖盖盖就会盖斜了。你本来想盖个南北方向的房子，就可能就盖出一个椭圆形的房子来。耶稣基督就是房角石，那第一块石头放下去，就定准了我们信仰的基础。所以说，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上帝、圣经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经文最后告诉我们，我们能够被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神来的。一个从人来的称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唯有从上帝来的称赞才会真正的带领我们进入到永生。我们借着这句话，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能够带得到永生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就是上被上帝称赞的东西。被人称赞的东西都是草木和谐的，因此我们在世上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都不要去为了讨人的喜悦，因为你讨到人的喜悦对你根本没有意义。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讨上帝的喜悦，这样我们所做的才是有永恒的意义。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赐下宝贵话语，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你已经为我们立下了地上所行的标准，让我们紧紧靠着你的话语，在你的标准中行讨你喜悦的事情，做合你心意的善事，不按照自己的观念，不按照自己堕落人生的观念来分辨是非，而是按照你的观念，按照你所启示的真理来分辨是非，行你看为美的事情。谢谢主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